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从第四卷开始呢，进入到菩萨功德这一部分。那菩萨所具足的功德呢，就一个大的概念来讲呢，有33个项目。那么这里之前呢，我们已经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来讨论到菩萨的前面的几个大的功德。第一呢，就是我们在第五卷的第八页谈到这个菩萨呢，第一个功德就是得诸陀罗尼，第二个功德呢就是得诸三昧，而且是以空无相无作这个三昧为首。那第三个功德呢就是得等忍。那第四个功德呢，也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就是在第五卷的第十八页所谓得无碍陀罗尼。那第五个功德呢，就是我们最近正在讨论的，也是在第五卷的第十九页，就是得到五神通，就是五通。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们谈到菩萨的这个五个很基本的功德。那么后面呢，详细的讲，一直到第七卷，就是要详细的来叙述这个菩萨的33种重要的功德，也就是菩萨的特质。有关五通的部分呢，我们前面已经略有介绍，今天要继续的从第五卷的第21页这个地方开始。在第五卷第21页的倒数第二行，上次我们已经讲到这个四数命通，也就是说呢，这个菩萨呢，他对于这个数命，也就是生命中的这个前世，对于这个前世呢，那么他有这个通达的本领。那么今天我们要接下来谈到知他心通，如何能知他心通？知他心若有垢若无垢，自观心生住灭时，常意念故得。那么这个是谈到呢，就他心通的功能呢，就是我有能力去观察别人的这个心理状态，到底这个心理状态呢，它是有污染的或者是没有污染的。也就是说，对方的这个心呢，清净不清净呢，有他心通的人非常清楚。那么这个他心通要怎么样来修呢？我们看到龙树上这个地方呢，就讲了一个很简单的要领，就是自观心生住灭时，常意念故得。就是要得到这个他心通呢，要做一个基本的功夫呢，就是常常自观己心，要观自己的心，也就是观我们自己心里的起心动念。那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呢，就是有一个生住灭在那个地方不停不停不停的转动。生就是念头起来了，住呢就是念头停在那个地方啊，就是我们通常一个念头起来，我们会维持这个念头一阵子，然后灭呢就是一个念头消失了，因为这个念头消失了，然后另一个念头又起来，又进入一个新的念头的生住灭。那么这种自观己心生住灭的功夫呢，要常常做，就是经常要观自己的起心动念。那么你对这种这个自己的心的起心动念观察的清楚了，相对的你就有能力去了解别人的起心动念。所以可见的，这个是我们俗话所说的呢，就是我们要知人呢，先要自知，就是先要了解自己。 那么了解自己的功夫怎么样才能做得深入呢？就是要常常关照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们一般人呢，都是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来了，产生一个结果了，然后我们才知道这个行为的好不好，善恶的这个果报。那修行的人呢，他不是等到行为表现出来或者这个行为的结果出来他才晓得，他是在起心动念处，就是你的心一动，你自己已经觉察这是一个善念或者这是一个不善念。那我们修行的话呢，我们真正要用功的这个地方，所谓修行呢，就是修这个心。那为什么要修这个心呢？因为我们这个起心动念有时候是过去的习气心现行，就是呈现出来，所以这个念头如果不好，哎，我们赶快要去导引它，要把它改正过来。所以这个叫做修心，这个叫做修心的功夫。那么我们在这个修心的功夫上面呢，如果要在这一步的这个落实呢，因为我们这个心呢，随时就在那边起心动念，那怎么办呢？要修我们的心呢，一个最好的切入点就是修我们的念，就是念念分明的念。为什么？因为所谓的念就是我们当下的这个心，过去的心你去回想很容易陷入在过去的这个回忆里，讲到未来的这个心呢，还没有升起的，也没有这个线索，也没有一个着落点。那么只有当下这一念，这是我们可以把握的。所以修行呢，最要紧的一个切入点，修行最容易得力的地方呢，就是当下这一念心。那么当下这一念心呢，你说我看着看着看着，这个当然可以增强你的功夫了，但是它需要一个支撑。这个支撑是什么呢？就是要有禅定啊，我们要透过一些禅定的功夫来增强我们对当下这一念心的一个觉照的作用，觉照的这个功能。否则的话，我们照不清楚啊。你看着当下这念心，好像是什么？好像这个一部飞机从你眼睛里面咻就飞过去了。你再看呢，可是你看不清楚，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这个定力。所以，我们有足够的这个定力的时候呢，我们要看当下这念心一动，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鼓励大家呢，要从喝茶的地方去做这个念念分明的功夫。因为我们在喝茶的时候，我们专注在这个喝茶上面的时候，哎，我们自己起心动念就在喝茶的当中呢，它就非常清楚地反映出来。除了喝茶之外，我们洗碗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做家事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只要我们一个匆忙心一起来，你记住这个匆忙的念头一起来啊，就好像我刚刚讲的这个飞机啊，很快从你面前飞过去，那么一飞过去你就看不清楚了，因为你匆忙。所以我们要修行的话，要注意到这个心呢、啊，要做到不匆忙。我说哎呀，不行，我的工作平常很匆忙的，我的工作必须匆忙，没有错。你的身体可以匆忙，你的工作可以匆忙，但是你要学习的是心不匆忙。像我自己的工作常常也都是很匆忙的，但是我对我自己的训练就是说，我是用不匆忙的心去做匆忙的事。那这个当中的差别就非常的大，我们用匆忙心做匆忙的事，就忙中多错啊，忙中多乱，忙中多颠倒。我们用不匆忙的心去做匆忙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做出来怎么，我这个心呢还是保持在那个地方。所以这是我们平常大家要用功的。那么这个不匆忙从哪里来？还是要从禅定中来培养。再说就为什么我们要做观呼吸，我们要教大家要修这个喝茶禅，要散步，要种种的一些用功的这个方法。那我们很谢谢这个陈昌义师姐呢，今天印了一份这个一行禅师呢，他有一篇非常重要的开示。这篇开示呢，就是 A Day of Mindfulness， 就是念念分明的一天。那就是教我们说呢，怎么样在日常生活里面呢，来修这个正念分明。那么今天呢，我们没有时间谈这一篇文字，不过请各位留在身上，如果我们时间够的话呢，那么我很乐意呢，把这一篇看起来是非常简单，但却是我们修行上，尤其是我们在家菩萨 修在家菩萨道呢非常重要的一个修行上的指导。那么这个呢请各位先留在身上，也可以呢请诸位呢就先把这个文字看一看，因为这个一行禅师用的这个英文啊都是非常浅白的啊。然后我想诸位先看一看之后呢，我们再找一个时间呢跟各位来谈一谈这一篇，就是怎么样在日常生活里面修学这个正念分明，或者简单的说呢叫做一日禅。那这个一日禅呢是自己就可以修的啊，不一定说我要到一个什么地方去修行，你在家里你自己可以修这个一日禅。那么就是以后呢我们再找时间跟各位谈。那现在回到我们谈的这个他心通上面来讲，就是说我们要去了解别人以前先要了解自己。那了解自己的功夫从哪里做，就是随时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事实上我们的行为都是一种念头的结果，所以我们对自己的心越了解的时候呢，相对的我们对别人的心就非常容易了解，他在想什么，他的思考的方向是什么，我们在很容易，就是说你对自己越了解的时候呢，了解别人就变得非常的容易。好，我想龙师傅这个解说呢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龙师傅还教我们一个，就是说要修这个他心通，或者就是所谓的他心智，就是了解别人的心理活动的这样的智慧的话呢，那么下面呢还有一段说明，就是观他人喜相、嗔相、怒相、畏相，见此相已，然后之心是为他心智出门。是五通略说。那么这一段话就在说我们说什么呢，就是说当我们对这种所谓起心动念的观照功夫还不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从一个地方来下手呢，来修这个他心通或者他心智。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啊，四个字，就是察言观色啊。好，上面这段话就是教我们要察言观色。我们晓得现在讲 EQ 的时候呢，就讲我们这个一个人情绪的这个自控力，或者是情绪的这个自我管理能力啊，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就是察言观色的能力。这种察言观色啊，当然我们一般人讲到察言观色好像是有一点比较说，是因为我想从你身上得什么好处，所以我必须要察言观色哦，这个趁虚而入啊，这样你才会答应。我们现在讲察言观色不是讲这一方面，我们讲察言观色是从一个人的说话，从一个人的表情，从一个人的一些所谓肢体语言，那么非常容易解读一个人的心理状态。解读就是我们要知道呢，每一种语言的这个表达本身它有一些背后隐藏的思想，就是说他在想什么，其实是可以从一些肢体的语言上面的，从一些表情上面，从他的语调上面，从他的这个措辞的这个用字上面，很容易觉察一个人的这个心理活动的这个状态。那么这个是呢我们要修学他心智的一个下手的地方。当然我们现在不是鼓励大家说为了修他心智所以一天到晚都在看别人干什么啊、哦，那是很无聊的事情。好，我们只是说当你这个心很定的时候呢，你这个念念分明的时候呢，哎，你其实可以从别人的言谈，从他的语调，从他的这些这个表情各方面呢，是可以解读一个人的心理活动的。但是最根本的最彻底的就是要从这个起心动念处做功夫，做觉照的功夫。因为人与人其实都差不多了，人的情绪哈、哦，你不管怎么归纳，那个模式都是共同的。别人会怎么发脾气，我从我们自己怎么发脾气就可以理解。所以了解自己呢，是我们了解别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功夫啊，一个预备的功夫。那么这是菩萨所具足的第五种功德，就是具足这个五通啊，就五种的这个基本神通。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第六项菩萨的第六个功德经文，言必信受。就是菩萨还有一个重要的特质是什么呢？就是他说的话别人一定会相信，别人一定可以接纳。那么现在请问各位呢，
什么样的人讲话，我们认为他的话信得过，而我们认为他的话很容易接纳。我想这里边一定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就是你平常的言而有信。如果你平常就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你说话就是实实在在的，你说话呢就是这个能够自己肯负责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你的话呢别人是非常容易这个信赖你的。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思考。所以呢，在这个英文的翻译里面呢，这个经文呢，我们看到这个 Collins 教授呢，他的翻译叫做 acceptable speech， 就是说别人可以接受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也就是说我们说话，用孔子的话来讲的话呢，词达而已矣，就是一句话最要紧的是让人家能够听得懂，让对方呢可以明白你的意思。真正会说话的人绝对不是花言巧语的人，因为你越是花言巧语呢，别人越怕，哎，你这个话是不是经过很多的修饰，很多的隐藏，很多的包装。所以我觉得我们平常说话呢要守住两个重要的原则，第一，要言而有信，要贵重自己的嘴巴，我们说出去的话一定要让它实现。如果我们说的话不实现，我们就是不贵重自己讲话，就是不贵重自己的嘴巴，也就是我们在践踏自己。所以说话呢要守信，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么这是第一层。第二层是什么？是说话的时候要考虑到别人的立场，考虑到别人是不是能够接受。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明明是好意，可是我们话讲得太重，话讲得太死，表达的这个语词呢过太强硬，即使是好意别人受不了。你像有的时候做父母亲的哦，这个爱子心切，有时候明明是对孩子的关心，可是怎么呢，都是用很难听的话去要求孩子的。我有一次在火车上呢，看到一个妈妈呢，就是教她身边一个，就她自己的女儿啊，在火车上刚好她小女儿坐在我旁边，那这个妈妈呢就是要这小孩子好像是吃一个水果或什么东西的，那这小孩子不肯吃，然后这妈妈就说呢，你要死啦，其实你这个明明要小孩子吃一个这个水果，可是小孩子不肯吃，你就说你要死了，这是很重的话嘛，对不对？为什么？就是表达的方式啊不恰当啊。所以这是我们讲话的时候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啊。那么这也是菩萨所具备的一个重要的特质，就是言必信受，你说的话别人一定相信你，你说的话别人可以接纳啊。那么我想我们今天行菩萨道，我们就是要效法菩萨的这种特质，对不对？我们讲话出去我们要守信。那么什么样的话不能守信呢？这个古人呢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叫什么？轻诺寡信。我认为轻诺是因，寡信是果。为什么？轻诺就是随便答应嘛，那因为你随随便便答应，结果的嘛寡信，你那个信用就不能实现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平常啊要答应人家一件事情呢、啊、要深思，这个事情我如果要答应之前我做得到做不到，宁可做了再说，不要先轻率的就说了，说哎我要替你做什么呢，哎我愿意为你怎么样呢，哎结果到时候不实现。为什么？有一些事情要做的话呢，它是要因缘的，不是你故意不做，而是因缘不能具足。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要让自己说的话言而有信呢，我们就先要提醒自己呢，不要轻率的去答应人家什么事情。当然我现在不是鼓励大家变成一个很吝啬的人，说呢以后人家跟你来商量什么事你都不答应，因为我还没有做，那这个就是矫枉过正了。我们意思是说我们在答应一个事情之前呢先深思，确定说哎这个我可以做得到的，那么这样会比较好啊。那么现在看龙树菩萨在论文里面的这个解说，天人龙阿修罗等，这就是所谓天龙八部了，即一切大人皆信受其语，是不其语报故。那什么叫做不其语呢？这个其语啊，其我们知道呢就是花花丽丽的意思， 那祈雨呢，如果就中文的表面的字义来讲，就是讲一些这个很华丽的话，冠冕堂皇的话。不过在佛教里面，如果我们追溯到印度的这个梵文的这个不祈雨的原意的话呢，祈雨呢是指什么呢？无用之语，就是没有用的话，也就是孔老夫子所说的什么呢？言不及义，就是你说话的内容呢没有妥当性，讲的是没一些无用之语。那么我们学佛的同修呢，讲话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既然要谈一件事情要有重点，既然谈一件事情要有关于我们安心立命，既然要讲一件事情要有关于我们对法的学习，那这是我们学佛的同修行菩萨道要修不起语这一条，就要从这个地方来切入。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有些人呢，一整天在一起呢，讲东讲西的，就讲别人的是非啦，讲一些无谓的事情了，这真的是在浪费生命，会浪费生命的。好，所以这个呢，为什么我们讲话别人可以信得过，就是不起语，就是我们讲话有重点。诸起语报者，虽有实语，一切人皆不信受。如果平常讲话哈，这个信口开河，就是说呢，顺着自己的嘴巴呢，要张开就张开，要合起来就合起来。那这种人讲话呢，就算有一天你讲真话呢，别人也信不过。我们知道这个有小学的时候读过书呢，这个狼来了的这个故事，对不对？就说你骗人家骗成了习惯，有一天你讲真话，别人都不相信你。就会有这样的反效果。好，如记说，有堕恶鬼中，火焰从何出？四象发大声，是为口各报。就是在恶鬼道里边呢，这个恶鬼道的众生呢，其中一个过失呢，就是过去没有修好他的口业，就是讲话不负责任。那么这个恶鬼呢，他在这个恶鬼道里边呢，每一次一说话，这个火呢先从嘴巴里面喷出来，他一张嘴呢，第一件事情就是火焰要喷出来。那么如果他呢向四象，就是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大声的要去传达什么消息的话呢，没有人相信。四象花大声说，哎，怎么样，人家不相信你，你用很大的声音，用很大的力气去说话，别人也不相信你，是为口过报，这个就是说话的过失了。所以我们如果将来要避免要说是堕落到这个恶鬼道去的话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话呢要避免攻击性。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哈，因为这个有时候讲话有攻击性也不能怪你了，我们从小生长的环境，我们周遭的人很常常不知不觉的就是讲话就是带有攻击性的，至少表达的方式上就具有攻击性。比如说我们一样讲一个简单事情好了，比如说如果你倒了一杯水给我喝，这水是凉的，那正常的表达，最好的表达是什么啊？如果这个水温一点的话比较好喝。反过来说，如果你说呢，为什么你不给它弄热一点，为什么你不给它弄热一点，这句话就有攻击性。为什么？因为你在责备对方。那你知道如果你的表达是说呢，啊，这个水如果温一点的话会比较好喝，或者对喉咙比较好，那这个话呢就一种建议性，一种建设性的，这个话就容易让别人接纳。那诸位想想看，我们平常的这个日常生活里面的表达，我们对别人的讲话，你为什么不怎么样，你为什么不这样，这种话就很多，这些都是直接间接的带有攻击性的表达。所以我们要修这个口业，我们要成就菩萨的十善业道，里面有四条，十善业里面就有四条都是跟讲话有关的。甚至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如果我们的行为有任何的过失的话呢，讲话至少占99%，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个过失，如果我们造了一些业的话呢， 恐怕99%是从嘴巴出来的，就是讲话去侵犯别人，讲话去攻击别人，讲话呢对别人缺少一种这个体谅，缺少一种这个一种同理心。所以呢，像恶鬼呢，为什么他这个在到恶鬼道里面去，他讲话的时候，第一每一次一讲话，他火就喷出来，为什么？攻击性。好，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平常讲话的时候小心，不要讲话以前先喷火啊。那么再看这个第二个寄语啊，虽复多闻见，在大众说法，已不成信业，人皆不信受。就是说，有的人虽然是见闻甚广啊，很有学问，但是他在大众的面前说法的时候呢，没有人相信。为什么？就是因为不诚信。诚就是我们内在的诚恳，内在的诚心。信就是说的话是可以经得起检验的，说的话是会实现的。所以诚是内发的，信是我们跟别人的互动的结果。那么这个诚信是非常重要的。不过这个地方我们都要检讨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看到有的人呢、喜欢说谎话。过去我也觉得说谎话呢是一件非常非常严重的过失，不过呢这几年我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去探讨呢人为什么说谎这个问题，我倒觉得呢，有的时候人会说谎或者喜欢说谎话，说谎话变成一种好像什么呢，一种很自然的事情，通常是什么呢，是因为从小的时候父母的要求过于严厉，因为父母的要求太严厉了，所以怎么样呢，有的人就变成必须要说谎话来保护自己，尤其小孩子的时候啊，他不懂得怎么保护自己。比如说你把爸爸最喜欢的花瓶打破了，你知道爸爸脾气非常不好，如果你说花瓶是你打破了，你一定被爸爸打得半死，所以你为了避免被爸爸打，所以爸爸在问说谁打破了，不知道。那这种情况什么呢，就是父母的教导的态度过于严厉所造成的反效果。所以在座的各位同修，如果你家里有小孩，请你要记住呢，你要学习一门学问呢，叫 force management， 叫做过失管理。就是说当孩子们有过失的时候，当我们身边的人发生过失的时候，请你要注意怎么样的反应才是最恰当的，怎么样的反应，就是对这个过失，对别人的行为的过失，你要从哪一个角度去反应，然后这个过失才不再发生，这个过失所带来的损害才会降到最低，这是需要学习的。我们一般人哦，没有经过这样的学习，都是看到别人的过失马上就指责他，马上就攻击他，然后马上就是采取一种惩罚性的这种行为，或者是攻击性的这个行为。你要记住，如果你是这样子的来教育你的孩子的话，你会发现你的孩子长大以后就是喜欢说谎话，因为他觉得说谎话是保护自己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每一个人都有自卫机构嘛，心理学的角度来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自我防卫的这个机构，有他有这个机制，如果人没有自我防卫的这个机制，那就是死路一条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呢，有时候对于这个说谎的人呢、我们要从这个心理的这个角度上面呢要有一份的这个了解。所以如果有人现在已经是一个很喜欢说谎话的人，也必须要有一种觉知，要有一种觉察，要有一种觉醒，那就是记住说谎话只会让事情更坏，不会让事情更好。而且说谎话当你长大，小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嘛，可是当你长大以后，你要记住说谎话已经不是保护你最好的方法了，保护你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跟别人建立一种诚信的关系。因为在成人的社会里边，只有信用才能够让人际关系维持长久，只有信用才会让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个心灵呢变得更加的这个接近。那你知道有的人知道你在说谎话，他会说哎，你怎么这样讲，但是有的人是知道你在说谎话， 他心里就开始疏远你了，他不跟你说穿的，他也不对你做反应的，但是他清楚了他就跟你疏远。所以说谎话其实会让我们的人际关系产生很多无形的损失。所以我想，如果过去因为这个家庭的背景，因为这个学习的这个背景呢，而造成一种说谎话的这样的一种习气的话呢，我觉得应该在这个地方要做一些反省，做一些自我的关照，我想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寄语：若欲广多闻，为人所信受，是故当自诚，不应作其语。所以如果我们要做一个见闻广博而说话又可以让别人接受让别人相信的，那么我们就保持我们的自诚之心，不应该呢平常说话呢不要去讲一些无谓的话，不要讲一些没有用的话。那么这个是我们呢要修这个口业啊非常重要的一层。实际上我总是觉得说呢，行菩萨道啊，修这个口业是第一层重要的这个功课啊，就是把这个口业修好非常重要。只要口业修好了，我们的过失大概可以减少99%。